弟兄姐妹平安。首先我要感谢我的主耶稣基督赦免我的罪恶，让我从罪人做一个圣徒。不是因为我怎么样，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怎么样，是因为他给我的生命，是因为他给我的一个心里的平安，是因为给我的喜乐，是给我的生命有意义。没有他我就没有命。我们首先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伟大的创造万物的神，是因为你 赐给我们生命的神。主耶稣基督，我们是求你的圣灵落到这个地方，恩膏弟兄姐妹的他的耳朵，让他们能不只是听你的道，让他们活出来你的道。主，我们是求你的话语不只是为我们治世，是为了我们能够改变。因为你的话语一出去的时候不会空手回来，所以主耶稣基督，在这时刻我们是求你来荣耀你自己，改变我们，改变我们的教会，改变我们国语场，我们要反射你的荣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么我要今天说，很高兴能够到你们的面前。我已经跟其他的人说了，我早就认识建牧师，我们在国内，我们在中国许多的人，说许多的年是合作侍奉。我的名字叫张义安，工商的张，容易的易，安全的安，容易安全是吧？因为主耶稣基督，让我心里有安全。那今天当我祷告该说什么，圣灵非常很明确告诉我今天的话语，那就是《使徒行传》第十章。今天的话题是做我的见证。我相信我们大多数的人很明白大使命如何，我们最基本的义务是把福音传出去，这是最基本，这是当然的，这不是给牧师来做的事情，这不是给传道人该做的事情，这是给拼信徒。要是你说自己是耶稣的，你基本的责任是要传出去，把福音传出去。但是我要问一个问题，虽然这个福音是上帝的信条那么重要的事情，我要问一个问题，如果在这个房间里面我们都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上帝是那么祝福我们，给我们有意义的生命，如果我们怜悯人的主是已经赦免我们所有的罪恶，如果我们在手里就是神的话语，无误的话语能够引导我们的生命，如果主耶稣基督是给我们一个蛮好的地方能够敬拜他，也给我们弟兄姐妹可以彼此相爱彼此鼓励，如果这些都是真的，那么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基督徒感到心里感到生命没有意义？为什么是那样？如果他那么祝福我们，为什么我们感到生命当中还是空虚的？这是一个基本的问题。今天的话题明确跟这个回答有关系。我还想起来，当我读大学的时候，很多很多年之前，很多年之前，我也是受门徒训练，我们每周一到某一个同学，我的导师的家，我们是到那边去，查经啊，祷告啊，唱歌啊，我们还受监督啊。可是有一天，我们到导师的家里，就在他的门前，他说：“停，我们今天不会在我家聚会，我们要出去。”我们弟兄们很高兴了哈，哇，我们导师要请我们出去吃饭呢、啊，我们真的很快乐。其实他没有带我们去吃饭，到哪里去了？很奇怪，天快黑了， 他还领我们到贡墓去，到处都有墓碑呀、啊，只有肢体在那里，是吧？他领我们到哪里去？那我们同样，我们在哪里敬拜神？你的祷告、查经等等。那最后快到八点的时候，快到八点的时候，他说：“你们都看，你看什么呢？”我们吓一跳啊，以为都看到鬼啊，或者怎么，是什么回事呢？我就回答了，我说：“老师，我就看出很多很多的纪念碑，是不是墓碑，是来纪念这些已经死过的人。”某一个人就死，什么时候生的，什么时候死了哈？他说对了，他说对了，大多数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死了以后，只能够留下一块石头来纪念他。可是我们基督徒不一样，我们基督徒不一样，我们基督徒还留下来我们的影响力，我们留下来上帝的荣耀，也不是纪念我，是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把福音传出去，是因为我们是培训门徒，是万民做我的什么门徒，这不是信徒而已，这是门徒。门徒跟信徒不完全一样。弟兄姐妹，上帝是救了我们，是为了通过我们能够救别人。他祝福了我们，是因为他想通过我们祝福别人。他救了我们，是不只是因为他爱上人，我们很自私。哎呀，耶稣很爱我，没错，没错。可是他还有更大的计划，他要荣耀他自己的名。弟兄姐妹，你活的原因，你活的原因不只是为了你得救，不只是为了你的享受。你活的原因，我告诉你的原因，就是为了荣耀你的神，是荣耀你的神。我告诉你，要是你活的为了赚钱，是空空的梦想，今天发财明天破产。要是你活的为了得到某一个文凭，你名牌大学毕业，你活的为了这个，或者为了一个对象，这个是一个空梦。我告诉你，因为人和人，这个世界的东西最后会让你失望，就会，你也会把你自己失望。我告诉你，不只是人和人，你自己会把你自己失望。只有一位耶稣基督和他的使命能够满足你的心，能够满足你的心。经文是说我们要积累财宝在天上，不是在地上。所以呢，经文说得非常清楚，为什么我们活着。以赛亚书第43章第7节说，就是凡成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做成所造做的。他造了我们为了他的荣耀。所以今天早上，因此今天我想我们来看一个非常重要的故事，很有意思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有一个人叫格尼流。格尼流，我们看格尼流是和使徒保罗有什么样的关系，使徒彼得，对不起，有什么样的关系。那么从这段经文，我想我们可以得到四个原则，关于福音的工作，也关于你得满意的状况。所以首先我们看使徒行传第10章第一个点，第一个原则，神已经在做他福音的工作，以及要求我们，邀请我们参与。 OK， 神已经在做福音，是他的工作，他就邀请我们参与，他就祝福我们参与。因为他知道就在做他工作的时候，生命才有意义。为什么呢？我劝你，你要投资，我们说投资，你投资你的名在永恒的对象上。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两件事是永恒的，是吧？ 神的话语，是吧？神的话语和人的灵魂，其他的都会少掉了。我告诉你，你投资，你要你的名字有意义，你要投资在福音工作上，因为你是救灵魂，是吧？是耶稣通过你是救灵魂，这个才有意义。知识，人的知识、智慧，人的财宝，人的名声，人的所造的任何的东西，都是会烧掉了，有一天将来。可是人的灵魂是永恒的，神的话语永远不变的。我们要投资在这两件事情。那么上帝已经在做他福音的工作，那么后来他邀请我们参与。所以我们看这段经文有什么事情发生。这个场景在加斯利亚的这个城市开始哈。那么加斯利亚是什么样的地方？有没有人知道加斯利亚？加斯利亚是在以色列的北部靠海边的一个城市。可是这个很怪，这个城市很特别，为什么呢？是因为虽然它是在巴勒斯坦里面，以色列里面，它的犹太教徒很少，它的基督教徒就没有了，就没有了。这个城市加斯利亚是在历史上是说罗马帝国的军人退休以后所住的地方，所以有许多的罗马帝国的军队的。有一个人，经文是说叫哥尼流。哥尼流，哥尼流是什么样的人？你可以回答，你可以查经，你看一看《使徒行传》第十章，哥尼流是什么样的人？是敬畏神的。他是什么职业？他是什么工作？对，罗马帝国的军人，又是一个怎么样？一个白夫长。OK， 这个白夫长的意思是，他有100个人在他统治之下的军人，所以他有一定的权柄，他有一定的影响力。OK， 格利流问一个问题，他是不是一个基督徒？格利流是一个基督徒，他祷告了。经文是说他敬畏神呢。他是不是是基督徒？他不是，还没有听福音，还没有听福音，是吧？他是谁呀？他是什么样的人？他不是基督徒，可是他会祷告，他不是一个犹太教徒，可是他会奉献周济，为了帮助贫穷。他是谁？他是雷锋，他是雷锋，是吧？他是一个雷锋嘛，一个雷锋的样子，他非常道德的人。他帮助贫穷的人，所以他是非常好的。可是他不是基督徒，他是像我们认识的人，有可能我们认识一些好人，是吧？他是很好的人，他是非常道德。我的同事非常好啊，好人，不是基督徒，他有可能相信上帝存在，他有可能偶尔祷告，他不是基督徒。有可能有几个人在这个屋里是这个样子，好人，可是还没有信靠耶稣基督。马太福音第7章21节，耶稣说过，凡称呼我主啊主啊，你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之一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的人都会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吗？奉你的名赶鬼吗？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耶稣说，我就命令告诉你，我从来不认识你们。弟兄姐妹，作为一个基督徒，不是行善事不行善事的事情。成为一个基督徒并不是祷告不祷告，来聚会不聚会，这个不算基督徒。基督徒是不是耶稣认识你，你认识耶稣， 这不是你祷告不祷告。魔鬼就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却发抖了。那你说魔鬼是基督徒吗？相信不够，相信不够，你要认识耶稣，他要认识你，你有亲密的关系，你要有亲密的关系。可是我要你看清楚，在这里彼得还没有开始传福音之前，这个是很重要，这是一个在教会历史当中这是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第一次有一个犹太教背景传给一个外邦人，这是一种突破，在教会历史当中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我告诉你，要是彼得没有给肯尼利奥传福音，说不定我们都不在这个屋子里。那当然了，也有可能其他的外邦人也能信哈。可是这是第一次，观念是彼得还没有传福音之前怎么样，天使已经跟肯尼利奥说话。弟兄姐妹，福音的工作不是我们的工作，福音的工作是耶稣的工作，是上帝的工作，他就邀请我们参与他的工作。上帝是主动者，我们好像以为我们天父是好像我们一样懒惰，就躺着在那里，就偶尔做事啊。我们的神是主动的神，他是主动着找人到他的面前。那你说张牧师，我这个不是我的经验，我看不出来，是因为你还没有看出，你还没有看用三角式的眼镜来看。上帝是不断做他福音的工作，我已经可以听到人的借口，但是张牧师，我没有口才，我太老了，我怎么传福音呢？我怎么软弱呀？我没有文化呀，我很穷啊，各种的样子的原因，这个就是借口。为什么呢？你说你是个罪人，你说你是软弱的，我就说赞美神，感谢神。为什么呢？是因为那是第二点，上帝是故意的选罪人参与他福音的工作，上帝是特意故意的选，不是好人，是选罪人做他福音的工作。我们看第十章第九到第十五节，这个是彼得，现在已经该到约帕去哈。第二天他们行路将基纳城，这是约帕，彼得约在无帐上房顶去祷告，觉得饿了，想要吃。那家人正预备饭的时候，彼得魂游向外，看见天开了，有异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坠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又有声音向他说，向彼得说，彼得起来吃，吃。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所以我们看天使已经跟哥尼流说，现在神自己要跟彼得说。彼得是我喜欢彼得，为什么？因为他经常犯错，是吧？他经常有一次，他不认识耶稣，是吧？他否认耶稣，他经常说不敢说的话，是吧？所以彼得是很软弱，他说他跟神说，这是不可的，我不能吃这些东西，虽然我饿了，我不能吃，就像有的中国人也吃这些不洁净的物，我觉得我也吃不下。可是上帝是说，这是洁净的物。现在 西门是在约帕这个城市。哎，你们还记得，就顺便就说，约帕在旧约里面是什么城市，你们还记得吗？你们还记得吗？约帕就是约纳，上帝是差派约纳去尼尼利人去传福音，传上帝的意思。可是他逃跑了，逃离神，你还记得吗？从哪个城市逃离神呢？约帕。是偶然的吗？他从约帕，他逃另外一个方向，尼尼维啊，是偶然的吗？却不是。现在彼得也是在约帕。那问题还有个问号，你也会逃离神，你也会逃离神，上帝为什么？因为彼得是在这里，他突然得了异象嘛，就一块布就落到地上，在这个好像屏幕一样，好像电影屏幕一样，我不知道是什么样子，可是有各种各样子的怎么样不洁净的物，不洁净的物。其实我们很难怪彼得，说实话，为什么？他是按照什么样？他是按照他的世界观，也是按照旧约的律法说这句话。我从来，这不是律法吗？我们不能吃这些煮啊，这些不洁净的物吗？他回答的是可理解的，可是关键是上帝要做新的事情，上帝要做新的事情。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意象就像一个比喻一样，这个比喻上帝是正在说，这个新的约，这个好消息不只是为了不洁净的人，不只是为了洁净的人，不只是为了犹太人，又是为了外邦人，又是为了外邦人。现在福音要跨文化之传，要跨国线，这福音不只是为了以色列，是为了外邦人，为了我们，我们都是外邦人嘛，原来是吧。可是观念是什么？彼得还没有预备好，他不是一步一步跟着神，他说这是不可的，他是顶撞上帝啊，说话。因为为什么呢？他是非常沉浸到他自己世界观和文化的偏见啊。上帝要做新的运动，新的工作，上帝要改变他的世界观，要改变他的观念，他要给他双角式的眼镜。我看有好多的人在这边是戴着眼镜着看，你不戴你看不到。是弟兄姐妹，我们也是要戴上我们双角式的眼镜。第三十四节好像是彼得是改变他的观念，因为第三十四节第四章彼得是说，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在，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心意的人都为主所悦纳的。弟兄姐妹，也许你也是像彼得一样，也许你也是像彼得，我们都是需要双角式，你看不到上帝的工作，因为你没有戴上上帝的眼镜。上帝是不断的主动的做他福音的工作，可是你看不到的，你看到你自己的工作，你看到你上班的工作，你看到你养孩子的工作，你看到做一个好孩子或者好父母的工作，可是你看不到上帝的工作，因为你没有戴上上帝的眼镜。弟兄姐妹，你是被救的原因，是因为你知道吗？上帝他看你的时候，他不只是看 Steven 或者 Rebecca，他是看 Steven Rebecca 后面的关系网， 明白我的意思吗？他救了 Steven 是因为他要通过 Steven 救他的关系网，明白我的意思吗？上帝是最会拉关系的神，我们以为我们拉关系哈，上帝是他真的，他是怎么救人？一般的时候不只是通过牧师或者传道人，我不是看不起自己，可是我说事实，他一般是因为他改变 Steven 的命，他改变 Rebecca 的命，他有见证嘛，现在有见证啊，他是把这个福音是传给他的家人，他的朋友，他的同事，他的同学，是按着关系线。他救了你是为了做你救你的后面的人，你的关系网。可是弟兄姐妹，我们不可以做借口，我们不可以说哎呀我太老了，我没有文化的，我没有口才，我不属灵的，我是个大罪人。没错，你是一个老人，你是自己没有口才，你是一个大罪人。可是上帝是特意拣选软弱的人。弟兄姐妹，我要你看格林多前书，格林多前书第一章26节，格林多前书这是很重要啊，是很重要，格林多前书第一章第26节，上帝是跟你说话，这是对你的话， OK， 你要注意着听。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啊，有能力的也不多，也是跟我说有尊贵的也不多。27节，神却拣选了世上的愚拙的人，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唯要废掉那有的。这个是刚好跟诗人的观念不同。要是我选一个传教士，我会选保罗，蛮优秀的一个人哈，我可能会学雷锋啊或者什么，我不知道，一个伟大的人。可是上帝的方法不是那样，做神国的事情，传他的福音，他是选没有智慧的，没有天才的，没有口才的，不聪明的人，他是故意的。 Why？ 为什么？为什么？要是上帝能够用一个那么破破的张一安，很有罪的张一安，知识有限的张一安，他的荣耀并不是更大的吗？更多的吗？因为福音的结，我告诉你，我们理解的很错，福音的目标不是让人得救，福音传出去不是让人得救，福音传出去的原因是给上帝荣耀的，那是最后的目标，是荣耀上帝啊。要是他能够用仆人来做福音的工作，软弱的，那他的荣耀不是更大的吗？有一个历史上有一个美术家叫 Da Vinci， Leonardo Da Vinci， 达芬奇是吧？ Da Vinci 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非常穷，今天要是你买他的作品，他的美术品，他的早期的就是早一点的作品是最贵的。为什么？一般的时候不是那样的，他后来一般美术家他后来的作品是最贵的。为什么呢？是因为他穷。为什么呢？因为他小年轻20几岁的时候，他的工具很破啦，他的锤子打了几次就坏了，二手三手的啊，他用的 雕刻的什么东西，他用花花的什么都是破了，可是他就打一次他的工具就坏了 OK， 那么他会修啊安装啊再打几次又坏掉了。可是他出的所出的美术品一样美，因为他是蛮有天才。那我就看这个故事，我就想起来我们是吧，我们经常会坏掉，上帝要用我们，把我们做他的工具，建立他的国度的一个工具，我们也经常会坏掉了。你打我们肯定会坏掉了嘛，啊，我们经常说错了，我们经常犯罪了，可是上帝是用罪魁犯罪的人建立他的国度，他的荣耀反射他的荣耀更明显，你说。所以你没有借口，我们没有借口，弟兄姐妹，上帝是救了我们，给我们生命，我们一定要反射他的荣耀。三，上帝会赐给他所拣选的人传福音的能力。你只是要有一个愿意心，一个愿意的心，上帝会赐给他所拣选的人传福音的能力。第四十四节，第十章第44节，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彼得开始讲道，最后他是跟尼流讲传福音，他开始说话的时候，圣灵将在他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分隔里，那是犹太人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浇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伟大。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哇，奇怪，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用你的想象力，这里彼得才有机会给他们。这个格林流是打他的门口来 OK， 我们的牧师们要是人到我们的门口要听福音，我们高兴得不了啊，是吧？那他彼得我相信很圣灵充满 OK， 他开始讲道，开始传福音，有可能流汗水，流就像我一样流汗水流口水，也不知道流什么呢，突然上帝就圣灵就叨扰他们，突然格利流开始说方言，还有他的家人说方言，为什么？问题是为什么？我们灵恩派的比较灵恩派的弟兄姐妹，他们会说啊，这是一个证明，要是你真正的得救，你必然一定要说方言，这是证明。其实这个不能做我们的凭据，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特殊独特的情况。为什么？因为在圣经里面有许多的例子，人得救信耶稣就不说方言，可是在这个时候他们说方言，为什么？弟兄姐妹，他们说方言的原因并不是为了格尼流和他家人的缘故，他们说方言的原因是为了证明这些外邦人也是跟犹太人背景，也能够信靠耶稣，也能够同样得救。我们当然我们觉得今天这是很当然的，可是那个时候不是很清楚啊。我们上帝拣选我们犹太人，就我们能够得救，不是很清楚。现在这个福音是为了外邦人，他们上帝也怜悯也爱上这些外邦人，可是观念是什么？上帝要你传福音的时候，你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刚好你不会说话吗？刚好他对你话说，你没有信心，刚好你遇到这种情况，他给你信心，上帝会给你力量智慧，当你顺服他的时候，在那时刻，当你顺服他的时候，在那时刻上帝就在，都充满你的智慧， 你的力量，充满你的信心，你会穿出去。可是因为你不试，你不知道，你不试穿，你也不知道。上帝会赐给他所拣选的人传福音的能力。最后，谢谢你的耐心。最后，你要知道吗？我的习惯是在中国大陆传福音，还有教导，所以时间是无限的哈。在这里不一样哈。最后，让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六到第八节，第四点是你就是耶稣的见证。OK， 第六节，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权柄。”对不起，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弟兄姐妹，我很久误会这段经文，我以为这个是耶稣差派我们，差派他的门徒出去，你要传福音，不是。我是去原来语言去了希腊文，我研究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当圣灵降临的时候，那对于我们来说是什么意思？当你信靠耶稣的时候，当你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你就是一个见证。这个不是你愿意不愿意的问题。当耶稣基督真救你的时候，你是个见证，你没有选择。弟兄姐妹，我跟你讲，你没有选择，你真是基督徒，你是个见证。问题是，你是好不好的见证？你说我没有要求这个责任 ，It doesn't matter， 这个责任就是你的。你说我没有要求这个角色 ，It doesn't matter， 就不管怎么样，你就是他的见证。他救了你，是因为通过你要救你周围的人。福音，我再说一遍，福音的目标不是让人得救，福音的目标是让上帝得荣耀。所以结果你传福音，那个人不信，没信，那上帝还得荣耀，你知道吗？顺服大使命，上帝就得荣耀。第二大仗的时候， 美国军队在法国打德国，打了三日三夜，打得到累得不了，他们不想再打，所以他们逃离。这批小军人，美国的军人跑到哪里去？去一个天主教堂去了。跑到天主教，因为他们是在找一个休息的地方，就是避难所，是不是？他们找这种地方，教堂很破了，这个窗户已经被扎了哈，地上都是乱七八糟的。可是因为是天主教堂，在前面中间有一个耶稣的像，是吧？那种祝福的样子，是吧？天主教的哈，有个耶稣的像。可是很奇怪，耶稣的像他的手断了，就断了，截断了。为什么被扎了？有一个小军人挂了一个牌子，在这个像的脖子上，就写的字。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已经没有手，除了你的手以外。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手，除了你的手
以外，弟兄姐妹，你是唯一的耶稣的代表在这个世界上，你是他的教会，你是他的身体，你是他的教会，你是他的身体。说不定，除非你把这个大使命做你自己的大使命，除非你传，有的人就不会听到。人的命就在我们的手里，人的命不用说医生怎么样，医生就是只能治身体的病，我们有福音，我们是能治灵魂的病。你是耶稣的手，你是耶稣的舌头，你是耶稣的腿，走到哪里去就是要传福音，用你的话语，用你的行为，你用你的爱，都得要传耶稣的福音。教会是这个世界唯一，是这个国家和中国也好，加拿大、美国也好，教会是世界唯一的盼望，因为教会是耶稣的身体。我们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是因为我们一得救，我们不只是接受一个命令，我们还接受生命的意义。主啊，我们也求你的原谅，因为我们是忙这个忙那个，有时候忙的很重要的事情，可是没法代替救命的工作。所以主啊，请你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知道一圣灵降下来，一得救，我们主是你的见证。亲爱的天父，请你，我们有什么有罪的地方，请定我们的罪，请你改变我们，让我们改悔改的地方就悔改，让我们能够一步一步跟着你，这样的话你得荣耀，我们生命也得意义。我们谢谢你耶稣，谢谢你，因为当我们还不理你的时候，还我们不相信你的时候，还要逃离的时候，你还爱上我们。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